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神，我们再一次靠着他荣耀的恩典，我们一同的聚集。抱歉，刚才来的比较晚了一点，好，但是我也来的很少。我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我是两次的进入我们大堂的会，啊，两次。第一次我来的时候，我发觉我这个 PowerPoint 没带，所以又赶着回去了，又再去拿。啊，因为今天上午起床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再把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信息重新再做一次 review 的时候，我就加了一个，又加了一份 slide 在里头，所以就忘了这件事情。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自己恩典话语的面前，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一同的蒙恩，是吧？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一些极大的奥秘，是又大又难的事，说我们除非你自己圣灵在这里做工，说不然我们凭我们人的智慧，我们完绝对无法，我们可以记住这本书我要告诉我们，又不记这本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所学习的功课，是吧？我们在这里切切的祈求你自己圣灵在这里亲自的做工。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因为前一阵子两三个礼拜前和弟兄姐妹借着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几个看见啊，再看了几个看见，我们看到神的看见，我们也来交通过摩西和亚伦的看见，以及我们自己的看见。那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来看到圣经所讲的一句话啊，就是约伯所讲的，我亲眼，现在亲眼看见。那么我们要来探讨一下，究竟约伯他看见了什么啊？看见他从神身上他看见了什么？那我们每一次谈到约伯记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有没有，包括你我包括在内，有没有好好的把约伯记42章给它分段，给它详细又详细的去探讨过？说实在的，当我在有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在最后第42章后面讲的一句话，说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怎么样三个朋友，所谓的以利法、索法还有比勒达三个人要献上7只公羊到约伯那边去，请约伯带他献上燔祭，因为耶和华神说你们论我不如怎么样约伯论得好。当我就一直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当中所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这是我们一个思考。那约伯自己本身在神面前他的光景又是如何呢？那为什么神要三个朋友到约伯面前，要约伯替他献上燔祭，神才接纳了，神才喜悦了这三个朋友？所以一直在我脑筋里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因为这一次的要谈到看见的问题，所以我又把约伯记我又看了一遍，那么中间又借了一些参考书，那么中间又做了一些思考啊，
那么今天呢，就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外乎我们考虑到苦难的问题。今天苦难没有人能够解释，苦难的原因很多，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从某个角度去看苦难怎么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苦难又是怎么样发生的。但是总结一句话，苦难发生在每任何一个人身上，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人在喜欢这个苦难，哪怕一点点。我的面子今天失了，我今天失去了一点面子，人家讲了一句话让我怎么样下不了台，那个都不得了，那个都不得了，那可能会恨上一辈子。那何况我们看到约伯的苦难。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那就是吴宪章老师他是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他的教牧博士班的主任，他专攻旧约专攻旧约。他在写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到，我底下有一些资料是从他里面出来的，他举了一个见证。那我不谈他个人的见证，我是谈到他自己一个神学生，他的学生里面的一个见证。这个学生呢，因为大家如果去过台北应该知道，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是在汀州路，汀州路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很大的医院，那个叫什么三军总医院三军总医院。那在这个三军总医院里面，他有一个学生在那个护士做了20几年的护士，那也在里面成家，也在里面就结婚生子了。那这位女姐妹呢，这位姐妹在一个月之间她经历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她的先生去世。再一件事情，经历到什么呢？儿子在高雄发生车祸也去世了，一个月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学生旁边的人亲友们就问了他三个问题，让这个学生自己重新又在思考他在神面前的一个信仰。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的神在哪里，被挑战的问题，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有第二个问题，你的神有让你免去这些痛苦吗？这些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呢？或者说我们讲为什么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另外一个问题，你还接受这样的信仰吗？信耶稣有什么好的？这是一个经历。今天苦难的问题我们难以解决，但是我们很感谢神，这位姐妹她跨越了。她虽然失去了先生，也失去了孩子，但是她依然能够对她的信仰，她能够持守。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单章里头，我有想到说，我们要在苦难当中要测试我们的信心，苦难当中要见证我们的信心，另外苦难中要持守信仰，苦难中我们要有钥匙。我们不能够理解苦难是一个奥秘，所以在我们神学上面又在思考一个问题，叫做苦难神学。苦难也变成一种神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历世历代以来大家都在探讨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看约伯记，我们用几个场景来看，首先我们看看约伯记，约伯是哪里的人？我们读了这么多遍约伯记，约伯是哪里的人？约伯是不是犹太？是犹太教的人？ 我们要他画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因为约伯是在乌斯地，乌斯地是不带犹大，在犹大以外，甚至于也可以讲说什么是一个外邦的地，现在人不知道乌斯地在哪里，但是却有乌斯这边出现了三个朋友，三个朋友都是以东的后裔，三个朋友都是从以东过来的，换句话说这三个人也是外邦，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都是外邦。以利户没讲他是哪里，他又讲了一个地方也是无可考察，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无可考察，我们就不认为这是一本圣经上神所讲的话，毕竟它已经列在正典当中六十六卷书里头。我们看到约伯，我们看到第一幕，这是在天上的话一个景象，我们现在演连续剧哈，一句一个场面一个场面舞台剧的这样演过去，我们看到第一个场景是在天上，在天上里面说什么呢？有一天在天庭，在天上耶和华有聚会，我们将来都要到那里去聚会，我们如果天上的聚会将来是如何，我请弟兄姐妹参考一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礼拜晚上查经有讲到第八章，而且列为是一部分，那真正在里面记载最清楚的启示录第四章，那时候在天上的聚会。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撒旦也来了，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旦来的时候，神问说撒旦你在哪里啊？他说我从地上怎么样往那个王法自由行走，他就来了。换句话说，我们那边似乎看到撒旦没有居所呀，像个游民一样的到处游走干什么？撒旦到处游走干什么？要控告我，找我吗？他说。所以我们印证了有一句话，在彼得书信里面讲的，撒旦像吼叫的狮子怎么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食物。这时候撒旦吞吃找到了谁？找到了约伯。开始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伯这个问题好像是怎么样神自己去挑动起来的，好像神自己挑动起来的。神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又远离恶事的，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的。哇，听到这句话，我巴不得将来神对我的这个 comment 也是这样子哈，也是 comment。我的仆人，圣经中讲到我的仆人没有几位，弟兄姐妹有兴趣串出你们的 iPhone Google 去估一下我的仆人有几位，但是神不但称为这位外邦人说是我的仆人还够不够？还不够，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怎么样来证明我们的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又远离恶事的一个人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孩子们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常常在宴会举亲家宴，好不好？我们现在如果说家里面有小孩们，请问你们有没有常常举行家宴的？有没有欢喜快乐的？这种机会应该很少了吧，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举行家宴，这个爸爸做什么事情？爸爸就惦记的孩子们在这种家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得罪神犯罪，所以说他按照孩子们的人头，他们一一为他献上什么？献上燔祭，避免 他们得罪神犯了罪，这是约伯。那我们再从这里面我们来看圣经里头第一章到第二章，是第一幕就讲到面对灾难的约伯，约伯受的苦严重不严重？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得起这样的苦，不要说约伯，我们呢，换作是我们的话，可能就跟他太太所讲的一句话：你还要持守你的信仰吗？你离弃你的神，你去死吧。我们自己在极大的难处当中，就像约伯一样，我们会不会咒诅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自己的生命？老天啊，我干脆死了算了吧，干脆我死了吧。你去看看年长的一些超过80岁90岁，特别在那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第一件求什么事情？他祷告求什么？没有像他们那么迫切，主啊你快来，主啊你早点来接我走，等于对自己在世上的生命已经产生了厌恶。这是约伯，这是约伯。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好，第一个身外灾难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拿掉。可见对弟兄姐妹，如果去注意，当他讲到财产的时候，他不管是700只、300只、500只、500只，加起来都是1000，这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他的孩子也是7+3，也是10，都是一个完全数字在那里。换句话说，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弟兄姐妹，我看到他全部没有了，身外之物全部没有了。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约伯的反应。约伯的反应，他不敢犯，他不敢以口舌来得罪神，所以他是敬畏神的人，他敬畏神。到了第二个，撒旦又说，我们今天常常信主的时候，认为说我信主就会得到好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明天再讲。今天我们看到身内的灾难。撒旦说什么？以皮代皮。你现在身外之物拿掉，你去动，你去看一看约伯。所以约伯说什么呢？他是你还留着他的性命。你如果把他身体健康都拿掉的时候，看约伯要不要还要不要性命？因为这时候第二次，我们的神跟撒旦讲的时候，还依然说我的仆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说以皮代皮，所以说神允许说那你去吧，但是一句话，保留他的生命，你不可以动他的生命。撒旦还在主上，还在神的权柄下。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一句话，就做一个解释。圣经上这边约伯记第二章这边就讲到以皮代皮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就把他从头到脚掌全部生了毒疮，然后呢，他在炉灰中怎么样？就用瓦片在刮他自己的毒疮。你说你们这个就是一个方面，他在刮，塞了呼了，这是第一幕的场景。太太跟他讲说：“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很正常，一定正常，因为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我们信仰出了问题，我们信仰是什么？变成所谓的化约神学，是不是？就是等一下我们解决了三个朋友的时候。就三个朋友说的，面对约伯的责难的时候，这三个朋友有什么不好呢？都很有哲理的，很有哲学的。但是他讲什么？他说因为你犯罪， 你约伯今天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你约伯犯了罪，得罪了神。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去看我们身上所遇到的这些难处？你看看，因为他生命不够，所以说呢，遇到神就在他方面就遇到这些难处。你侍奉不够，你爱神不够，你读经不够，你灵修不够，所以你在你的生活上面你会遇到一些种种的难处，然后你胜不过。我们有没有用这种的眼光去看？你看这个人为什么事业兴盛，工作那个家庭和乐，然后所有怎么样，银行的存款一个个零的加增，小孩子念书也念得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他爱主，他侍奉主。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讲？这个有三个朋友说挑战约伯的，他一直责备约伯，你得罪了神。约伯同不同意呢？约伯同不同意呢？约伯他这里面，约伯在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地方，约伯是自己，他绝对不错，他绝对没有罪。在约伯这里面，他所思考的问题跟保罗所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被大光照到，眼睛瞎了，也是一个苦难。可是保罗在这个苦难当中呢，思想到什么？他是有罪的，他是个罪人，他无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约伯在里面不是思考他有没有罪的问题，他认为他没有罪呀。那么为什么遭遇到这种苦难呢？所以说他说什么呢？神不公平。他认为说神，他承认神是全能的，神的能力大过他。可是你能力大过他的，你怎么可以去做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让我怎么样，让我没有办法去反应，让我没有办法去抵挡。所以说你神你不公平。这是约伯。你去看一看，从3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到这个约伯的质疑。我们知道约伯面对三个朋友环，朋友这边所讲的从第四章开始，这三个朋友一直到27章，到27章就结束了。28章这边讲到智慧，然后呢，29、30、31这边讲什么呢？特别是31章，弟兄姐妹去看一看。约伯用了几个字，他说我如果怎么样，我若怎么样，我就愿意受什么样的惩罚，我若怎么样，我就愿意受什么样的惩罚。他说我又没有犯奸淫，我又没有这个不公不义。约伯就是这样，他自以为，他自以为在神面前绝对无罪的。事实上约伯有没有罪啊？约伯也没有罪。说实在，约伯真的，你从42章第一章面到42章，约伯是没有犯罪，但不没有犯罪并不表他是无罪的，并不表他无罪的。你要严格来讲的话，他对神的无理，对神的抗拒，他说神不公平，对不对？那说你说他是不是罪？他也是罪，但是约伯不认为。你从31章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你们把31章好好读。我们能不能做到约伯这个样子？他也不欺负孤儿寡妇，又不占领家地，而且约伯地位很高啊。你看他28、29章里面讲到约伯地位很高啊。他不但在城门口在那边可以断是非，而且还这些少年们看到他都要从椅子上面起立啊，对他恭恭敬敬。他是有社会地位的，他又是有钱的，他又是完全正直，又是怎么样，他又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个人好不好？你们羡慕羡慕？我挺羡慕的，我非常羡慕。如果我知道约伯结果如此的话，我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苦难在此。但是约伯不知道，约伯不知道那个苦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人往往就是因为不知道苦难是暂时的，我的苦难要到什么时候才成为尽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否极泰来，我不知道，要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干，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常常会做一个什么事，想去算命啊，想去算命。但在约伯面对责难的时候，最难能可贵的，我请弟兄姐妹把这一章好好的读一下，这句话第十节，我的救赎就是最难的表现。这个是约伯记，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从二十八，某种角度你去看二十八章那边讲到智慧。对不对？敬畏是智慧的开端。那你从某一种信仰的一种特别的角度去看到他们，我的救主依然很活着。他看到了家庭，我不知道他的信仰，那时候没有这个基督教，那时候也没有耶和华神怎么样，因为他是很少的一本书。可是在他的当中，他认识了这位有一位救赎主，有一位上帝的存在。他说我的救赎主依然活着，又对他有什么帮助呢？他说让我将来肉体败坏之后，我能够站立在我的救赎主面前。所以他有一个盼望在那里，他知道盼望是在救赎主。弟兄姐妹，这是约伯面对责难的时候，面对责难，三个朋友在责备他的时候，他一种反应，他的一种反应，人性当中非常非常自然的反应。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今天三个朋友来，你还来责备我，这给我们在辅导上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很大的学习。我们的小林姐妹说，她曾经到主恩堂去上过一堂课，上过约伯记。她说我问她老师是哪里来的，她说老师是从加州来的。那我就知道了，那是我们院长梁杰琼他所上的一本课，叫做这个从约伯记看辅导观盘。我们这三个朋友好不好？他从远地不约而同，他来乌斯地，他来看过他的好朋友，看约伯，而且陪伴约伯七天七夜，他不讲话。约伯开了口，第三章约伯开口之后，第四章开始三个朋友才来回应他的话，做三次的车轮战。这个朋友是好，但是朋友都一味的责备他，责备他说你犯了罪，你犯了罪。在难处当中，我们所带来的苦难，有的是由罪来的。你比如说大卫犯罪，是他的家族死了几个人，就死了四人。他的妾也被他儿子在屋顶上面就行奸淫，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个是罪带来的。但是我们圣经里头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的苦难不是因为罪而有苦难呢？可不可以想到？我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瑟？约瑟有没有受过苦难？约瑟苦难也很大的，他只是没有像他这个样子的。这是他第一个，约伯那个约瑟所受到的身外的那个苦难有没有？当他被他哥哥卖掉的时候，他就身上所有的拥有的都没有了，连他爸爸给他最喜欢的长子名分的那个彩衣都没有了，一贫如洗。可是到了埃及之后，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他的那个也可以出头的日子，什么时候可以从监牢里头放出来，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苦啊？他也苦，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罪， 逢的苦难并不是罪，有的是因为罪来。但是总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苦难总是对我们来讲总是要有帮助的，不然诗篇119篇那边不会讲到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要我们学习它的呢典章啊，典章这里。所以我们再去安慰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你有罪的，你犯了错了，你怎么样怎么样，千千万万不要。难道我们是还公义吗？神都还没有讲话我们去讲话，我们凭什么？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凭什么，你是传道人也好，你是牧师也好，你是校长也好，你都绝对要避免。你有什么对他有什么责备，你对他有什么劝勉，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在他的面前去学那个三个朋友，7天7夜对他不讲话。当约伯第4章开始发牢骚的时候，你还继续的陪伴他，继续陪伴他。你看看有一个少年人呐、啊。少年人以利户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圣经上没讲这以利户什么时候出现还不晓得。突然间三人完了32章那边讲完的时候，31章讲完之后，哎，这以利户出来了。以利户有没有错呀？以利户啊，以利户讲的话比三个朋友都要讲得多，而且他最起码他有表面上的谦卑，表面上谦卑说什么？你们三位年纪大了，所以我暂时我都没有讲话，所以现在你们三个都讲完了吧？约伯你讲完了没有？啊，你们都讲完了，都讲完，现在开口跟我讲话。哎，这个是这个朋友，哎，这个少年人小朋友很不错啊，可是他所认断了，他就责备了，他也开始责备了。但是他讲的话稍微比前面三个人要好一点。三个人用什么？用自己本身的人生哲学，跟自己的传统的经历，倚老卖老，然后自己错误的我们的信仰的我们的宗教思想去这个月带来一个反效果。但是记住一句话，约伯从头到尾没有一口得罪神，他怎么样？他不去回应，他并没有去责备三个朋友。当然有，他说你们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他说如果你们都死了之后，但是智慧就不再存在，那么他也是在反讽回去。但是约伯他很期望他的方法，他想的答案直接从神过来，好，面对挑战的约伯，谁的挑战呢？面对神对他的挑战。当37章那个32章到37章，一个这个以利户讲完话之后呢，神讲话，神进来了，神就为了说，谁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谁那岂可定我有罪，好解自己为义吗？这个都是在讲约伯，都在讲约伯。约伯因为他对于神，他总是觉得他是无罪，我无缘无故受到这样的苦难，神啊，你欠我一个公道，什么公道？你没给我答案。我们今天受到苦难，要不要寻找答案？想不想答案？不想答案的请举手。不想答案的就没有问题了，苦难就这个分量就减轻很多了。那我们一心要追求要找出答案的时候，要归根究底要找出的答案的时候啊，是难上加难。约伯就是要向神，不要给我答案。那约神有没有给他答案？神给他答案就是答非所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耶稣回答问题也是答非所问。我们会不会满意这个答案？但是8章42章那边就讲了两次提到最喜欢的是最爱的人，神 用什么样子来回答用人，他用他的创造，他用他的大自然的创造，不管是宇宙的边界也好，或者说宇宙的创造度也好，他问约伯，你知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特别他从动物里头，弟兄姐妹很有意思，我们圣经里头也有河马，圣经里头我们也出现了鳄鱼，鳄鱼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拉哈，就是很大的很大的那种的，也不一定专门是指的是鳄鱼，是大的动物，拍一下动物，但它用鳄鱼来代替，啊，用鳄鱼来代替。我找了几张今天这两个鳄鱼头，啊，两个相亲相爱。有的鳄鱼啊，我看到那个图片，我很想画一张鳄鱼那个图片在里面，真的是。这是很残忍啊，那个灯不能看，眼睛绿绿的那样对着出来。我说在大堂上还是不用，还是用这个相亲相爱。弟兄姐妹，圣经里头用了几个章节讲鳄鱼。鳄鱼，你不管从它的，当然这里面讲了很多，从它外面衣服里面的骨骼外面的这个皮来讲，都是一种完美，但是也是一个是无间，这是这个什么，是非常非常难缠的一个动物，几乎是没有办法，是没有敌人的一种海底的动物。所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问约伯，他说：“哎，这个我们弟兄你可以思考一下啊，我们去钓鱼的你可以思考。”我们能不能够用钓鱼竿钓起鳄鱼？谁就是用这句话问约伯，你能不能用鱼竿钓起鳄鱼来？但是鳄鱼在我的管理之下，他就这样子听问约伯，约伯怎么样？面对这种责难的时候，约伯有个忏悔，约伯有个忏悔，他在这边说38章这边讲到，我卑贱，我何其的卑贱！我知道我自己是无能的，我却挑战一位全能的主。神今天给约伯所看见的是看到神的属性，看到神的作为，而不是去解决约伯的原因。你要的答案我没有。所以我们看新约里头，主耶稣别人问主耶稣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所谈的都是谈到他的救恩，他从来不回答个人的问题，不回答个人的问题。尼哥底母的回答问题也一样，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我自己这么大了，我怎么年纪已经老了，我们还能够再进母腹吗？他说若不从圣灵生和水生的，断不能见识进神的国。回答的问题都是，你就看撒玛利亚井边妇人，主耶稣所问的问题，所回答的问题，完全是不是我们所要的问题。但是主耶稣跟神在里面所回答的问题，都要彰显他自己的全能，彰显他的全知，也要代表他的全父，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理解吗？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约伯理解约伯懂，所以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一点都没有错。他神给他讲这么多，他答案没有找到，他马上就顺服下来。我何其的无知，我何其的卑贱，我以前风为忧虑，我如今亲眼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们在一个属灵经历上面一定要有，一样要有什么？我们在风闻到亲眼看见的时候，中间一定有一个过程，要怎么样？要认识我们自己。你从约伯记这边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风闻过耶稣，都风闻过耶稣。星期五不查经的时候，我们弟兄也出来的弟兄给我们交通的时候，他认识耶稣，他是从字典上面去查。谈到纪元，我们的年代的开始，纪元开始就查到说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他就娶耶稣。 这都是风闻。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没有经历过耶稣，但是我们听过耶稣，我们书本上一定会有讲到耶稣。耶稣会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要你要改革，要改革什么？要改革犹太教，或者说他是走方郎中，他是寻遍各城各乡要医治疾病的，或者说他是一个道德老师，他要到各城各乡怎么样，他去传教要解惑。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耶稣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就现在有现在大家所探讨的历史上的耶稣叫做 Jesus Christ。 现在在探讨这个历史上的耶稣，把耶稣整个把它怎么样，整个把它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切开了，完全的一个人的角度去看耶稣。我们风闻有你，风闻有你，但是呢我们要看见，看清我们自己，看清我们自己什么？我们从约伯记里面看到，我们要敬畏神。28章说的，敬畏神，智慧的开端。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来看，当荆棘火焰当中，荆棘在火焰当中燃烧，没有被烧毁。摩西好奇要去。要去见，要去看这个异象，也就是要看神的时候，神跟他讲什么？火焰中有天使跟他讲话，讲什么？这是圣地，你要脱下鞋子，要什么？要我们圣洁。我们看到以赛亚是第6章，以赛亚的异象，在圣殿里头看到的异象怎么样？我有祸，我是嘴唇不洁净，住在不洁净人当中。撒拉佛就从祭坛上面，就是从神的宝座那边拿炭火来洁净以赛亚。我们需要圣洁，圣洁什么？远离恶事。我们要见什么？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们有没有远离恶事？远离恶事，不要说很多事，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都可以说很是恶事。我们有我们很多的自由，我们可以在自由里头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没有说只要不犯法都可以做，对不对？不犯法都可以做，但是做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当中，我们有没有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包括对家里人有没有好处？对孩子们有没有好处？今天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地方。第3幕过去，现在要到第4幕，第4幕也要解决了。第4幕就是什么？他今天要从前风闻有你，他今天经过了认识自己，不是卑贱的。谁能拦住你的旨意？谁能用无遮的言语去把你的旨意隐藏呢？他最后还要亲眼见到神。这里面见到神是什么？神是在两次，38章跟40章两次有旋风摆在那里。我是卑贱，我用什么回答你？我是卑贱。第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有。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旨意永远不被拦阻，我们只会怎么样？我们会单言神的旨意，单言神旨意的进行，但是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被拦阻的，绝对不会被拦阻。这是面对真实的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通常读第1章、第2章，然后一跳到哪一章？跳到42章。第1章、第2章好苦啊，跳到42章，我好美啊！我虽然在轮回中懊悔，但是呢，神日后所给我的， 超过先前所有，神全部都不足。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吧？请问弟兄姐妹，看完约伯记之后，约伯是因为神要赐福给他，他才顺服下来吗？他是因为神要赐福给他，所以他才怎么样？他才能够那个完全正直，他才能够敬畏神，远离恶事吗？他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就不会跟神犟嘴，他就不会跟三个朋友在那边面对三个那个朋友的挑战的时候，在责备他说他无名的火会起来，因为约伯一直认为他没有罪，他是无辜的。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在无辜当中，我们遭遇到苦难，大部分都是莫名其妙的，我为什么会有？莫名其妙的，我开车，我不去撞别人，别人来撞。从年初撞到年底，我在里面上班，工兢兢业业的，我又不是得罪神，那为什么老板不喜欢我，同事不喜欢我，而大家都要挤压我，都是好几个。我没有什么事，我也没说什么，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我？为什么别人这个家庭或这个婚姻美满，为什么今天婚姻要临到我？这婚姻的难处会临到我？我们有说不清楚，太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答案，有的是有答案，有的是有答案，但有的往往没有答案。我们问神，神有时候会给我们答案，但是神多半也不给我们答案，因为神要雕塑我们。我想我们这边有做老师的啊，我们要考试，我们要考试，题目发下去，学生不会回答。这个就是我以前我在家里面所经历到的，我二哥跟我三哥。我三哥呢，有些的那个问题不懂，那就问我二哥。我三哥所要答的答案怎么样？是马上要有答案。那我二哥呢，他又做老师型的，他就说要诱导，一步一步一步来。结果诱导的结果怎么样？我三哥情绪就来了，他说你不教我算了吗？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答案就要马上就要有结果？我们不愿意接受一步一步一步。神今天要说约伯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看一看啊，当第一章第二章所讲到这个灾祸的时候，第一次旋风起来的时候，他说还有刘勇一个人回来报信，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回来报信？你的牛羊都没有。第二个他回来报信，你的儿子什么都没有。一步一步，神总是留一个怎么样？神总是留有一个人，留有一个就是来一步一步的来报告这些苦难的消息，他要一步一步的要我们来建立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要建立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我们等候心，这个是什么？所以我刚才读这个这段经文，没有读在雅各书第五章这边有一句话，雅各就鼓励当时的犹太基督徒。雅各说什么呢？他说你们那些古时候有忍耐，忍耐得到果效的，有得到美好的果效的，是指到谁？指到约伯。约伯怎么办？头顶脚掌全部生毒疮，用怎么样？那时候的驱毒，我不晓得，没有这种的消炎药可以吃的话，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我们的周礼还不在，所以有周礼在的话，可能消炎药就有了。他们用怎么样？用瓦片在刮。我们在这段当中，我想和弟兄姐妹所要劝勉的哈。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劝，这是我今天上午写的啊，那我就为了写这个 PowerPoint 加这个 slide 我就来不及了，忘掉了啊，匆忙当中忘掉了。 这个是吴建章老师所讲的啊，我摘录几个。我们有没有看苦难中我们要体验神的信实，苦难中经历神的临在，苦难中要找到神自己，苦难中谨守自己的口和心，口和心要越听懂的啊，苦难中敬畏神并学习顺服，这两点是很重要的，这两点非常重要。苦难中自己知道自己的无能，苦难中提升属灵的视野，苦难中雕塑每一个痕迹，苦难中专业等待黑夜过后的黎明。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可能是在走那个山洞。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小时候坐火车进入那个山洞，那山洞就是全黑的，然后呢我所有这个火车车厢里头就是一片黑呀。你一定要走过那个山洞之后怎么样才会看到曙光。我们今天在所有的难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都希望曙光。我只是做一个结论啊，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等下可以利用这个，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组织学，我们可以继续来交通苦难的问题。我这里面跟弟兄姐妹所要交通的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那我们在苦难当中，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苦难不见得是因为罪恶，但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警醒，我们可以省察自己，警醒省察我们自己。第二个，信基督，信基督绝对不会带来，绝对不会百分之百的带来你一切平安。我们现在传福音都讲到，我们为什么要信福音？福音传给你怎么样？有喜乐，有平安。什么叫喜乐？什么叫平安？苦难中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平安？都有。而且我们这个喜乐平安是建筑的，我们将来见主日的时候，在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或者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再定罪的那种的喜乐跟平安。那那个喜乐平安的话，今天可不可以享受得到？可以享受到。在哪里？教会里头，你可以在家里头小群体也可以享受得到。我们千万不要受到某一些这个神学的影响，所谓叫现在叫成功神学，有没有听过神功？成功神学就是你进了组之后，这个是那个德州那个 John Austin， 你们可能在那个什么，我们那个叫做什么有个电视台叫什么 Good News Good TV， 里面有他的信息。有时候礼拜天一大早以前有那个信息，在德州他们是上万人的聚集的教会，那个叫 Joe Austin， 弟兄姐妹，那个是成功神学。换句话说，什么叫成功神学？换就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你一切都要凡事兴盛。买车，你一直心里面想，我信了主之后，我一定会从那个什么，一定会从那个 Toyota 变成 Lexus， 从 Lexus 会变成什么？从 Lexus 会变成 Rolls Royce。你信了基督之后，你信了这个耶稣之后，你的病一定会得到医治。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怎么样呢？你的这个下岗，你失业一定会找到工作，而且找到工作怎么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个叫成功神学，所以人数是那么多。这个成功神学比这个谁呀？比这个我们所讲的刚才渊博的三个朋友还要极端。因为三个朋友讲到的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里面是完全没有报，完全你要信了耶稣之后，完全一切都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但是我们不是想到物质外面的好，这是一般所讲的成功神学是很可怕的。这里面，所以说，当我们信了成功神学，接受这样的一个思想之后，我们遇到苦难这种难处。约伯一定就垮了。约伯如果相信成功神学，他就垮了。我信了神之位，就像约伯所讲，我无罪的人呢，这莫名其妙来的苦，耶稣都没有给他回答。但这里面最后我可以第二个提一下，因为约伯他信神，他相信他的救赎主依然活着， 他是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所以他有那么多，第一章里面所看到他有那么多的财富，这个财富家庭美满快乐家庭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对照第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之后，四十二章后半段，神是不是把他所有财富又归回给他呢？是不是又是一种化约神学？就是因为你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神又还给你了，是不是这样子？这边我们要去分别的，要去分别的。为什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这个必然的因果的话呢，我们的信仰也出问题，我们信仰也会出问题，我们就经不起患，经不起苦难的在我们身上的雕塑。我们可以看到四十二章，四十二章约伯的光景就停留在第六章，就第六节就结束了。后面有一段美的，他不是提到他后面他的那个财富所有的恢复，而是下面有一段可以记住的，可以记住的。你看神要他去做和好的工作，他替三个朋友在耶稣基督面前献燔祭，使三个朋友与神和好。那神为什么在这边讲说三个朋友，你的论断，你的论，你的那个谈论，我不如约伯谈的论的好呢？因为约伯是一个单纯的心信仰的人，他没有条件，他并没有物质条件好，所以说我今天来接受他。而且是三个朋友，他有这么一个因果论，把神是有条件，我们可以贿赂神的。我今天敬畏神，我今天远离恶事，等于我去用这个能量，我去讨好神，然后神就会把不对你就会上十字架。这一点我们要看到约伯没有这个样子，约伯的故事就停留在第六节。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现在看见，亲眼看见，约伯故事就停在这个地方。最后呢，只是做一个辅助的，让一个话剧啊，最后一个又喜欢有一个怎么样？最喜欢有一个 happy ending。我以前看武侠小说，最讨厌结怎么样？没有结果，懂吗？男主角去哪里的，女主角去哪里的？我也喜欢看到男主角、女主角不愿结合，最后那个 tragedy 分开的，我也不喜欢看。那约伯就这样做这样结束，这样就结束，那也给苦难者某一种程度上的安慰。好，我们祷告。天父，把这本约伯记又大又难的书，就是又奥秘的书，给摆在我们的面前，说凭着我们实在难以理解。当我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历到说约伯已经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撒旦面前，已经成就了那美好的见证。说他的见证令撒旦恐惧，因为撒旦所做出的两个的挑战，约伯都能够在主的恩典中走他全然的圣活。主啊，他不愧是在你口中他是被称为你的仆人，他是完全真实，他是敬畏神，他是愿意得胜。谢谢主，在这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在你的恩典话语当中，求主你赐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求主挪去我们的苦难。我们在这里祈求，不是主你要在苦难当中，主你来雕塑我们，你愿意这个苦难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因为主你自己预言说，我们人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不能胜过的时候，主啊，你要另外开一条，让我们能够过去。谢谢主，我们相信，我们也坚定的，我们也持守主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必要成全。谢谢主。